常感谢神，我们又到了来敬拜他的日。每一个周日，这是主日，都是我们一个星期的怎么样开头。所以不是把一个星期的劳苦重担今天哎呀勉勉强强爬进教会来，而是在周末我们就应该有团契。所以我们是带着一身的劳苦愁烦到团契去，大家彼此相爱，主在我们中间彼此祷告，然后主日怎么样，就带着我们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来到主的家里，来到神的家里来敬拜他，成为我们一周的开始，有福的开始。阿们。感谢主。我知道这次流感非常严重啊，我们教会毫无例外的，我们教会这次也是从我们的头开始是吧，从张牧师开始。然后这次流感今天我本来想说凡是流感的举一下手，我现在一看几个我知道流感的都不在啊，传道和你们同甘怎么样共苦。这一个星期从上个礼拜天开始晚上发烧一直到现在，但是我发现姊妹比弟兄有个福分，我们姊妹有家里的头。所以我这一个星期不停的在祷告，就是怕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因为这个祷告了这边好了那边又发，然后反反复复，你心里就会没有信心。平常都是我给弟兄姊妹祷告啊，特别是医治祷告啊，这次是我们团契小组和我们的祷告群为我一直祷告，我就特别享受，好像有一种被人抬着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到昨天晚上，哎，怎么好像已经好了的病又回来了，然后嗓子里面就有口痰上上下下的，然后就怎么都不对，然后我就早早的要去睡觉，然后现在就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说祷告，还跪着祷告，我说我要躺着祷告，他说不行，你跪着祷告。这跪着祷告你知道平常只是流眼泪，感冒了怎么样还要流鼻涕吗？像我这么比较爱美的人，你说这个流鼻涕还流在床上，而且他也不等我拿好纸就按住在我身上祷告，哇哇祷告的时间特别长，我就忍着我的，不是忍着眼泪啊，忍着鼻涕啊。然后我觉得特别好，今天来的时候开车路上，我说我从来没有一次讲到那么没有信心，好像就是灵里也没起来，身体也没起来，哪都没起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有跟我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姊妹就有这份福气，那我的丈夫就说你什么都不行就对了，他你没有把握你不行的时候神就行了。所以我就抱着这个信心，而且我说那我上去要是打喷嚏呢，咳嗽呢，要是没声音呢，他说你一上去就全好了，你不上去你总也好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什么是有福？就是有人为你祷告是有福，有人遮盖你是有福，有福是机会是有福，因为没有福是机会总也起不来。阿们。没有服侍机会总一直软弱，服侍使我们充充满满的得到神的爱，服侍使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我现在觉得我嗓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好，那我们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五章从三节到第十节，今天讲八福。我们快过年了嘛，应该讲讲福气，然后不能老讲严肃话题是吧。其实八福也许今天仍然让你非常吃惊。我们中国人是最讲有福的，一到过年我们要可能从元旦开始就贴了那个福字是吧，还要倒着贴。倒着贴有个典故，就是有一次倒着贴，别人一说哎你家福到了福到了，中国人特别高兴。然后一到春节你回到中国，到处都是这个福字，到处都是红颜色。 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说我就不想要有福？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人生中似乎我们一直在追求被祝福有福，但我们似乎常常的得到的东西并没有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说什么是有福。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看的和你平常想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就是你有福的日子，因为从此以后你就能来得着那个真正的对你生命有福的，而不是沉迷在你自己所谓有福的甚至有害的东西中间。我们看有福的八福，八福的第一福，今天本来敬拜的时候唱到有唱这首歌的时候，诗班是要背诵啊、哦，不是诗班，敬拜团要背诵的。后来我说，我来讲吧，背不容易，特别年纪大了，尤其上台，上台经常会，他说会背漏一个，我基本上是每句都会背错，所以我们还是看着，啊，台下能背的，上台就会错，所以这个没问题。但是很希望大家去背这八福。你背不得字句没关系，你记得意思。第一福，我们现在先把八福大家一起念一遍好不好？马太福音5:3，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就看第一福，一共有那么多福，今天你想带几福回去啊？哇，好贪心哦，八福全要带。好，那我们今年2019年就从今天开始，大家来得着这八福，每一福要得着都要付代价，是不是？你爱人，我们昨天小组已经开始查《得人如得鱼》的第一章的第二期了，而且今天也有一个生病的跟我一样待在这，大家离他远一点，也离我远一点。我们要带着八福，要付代价。那么我建议大家，这2019年，你对神立一个新年的志向，就是我要得着这八福，至少一福一福来得。从第一福开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讲到虚心，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没等仔细读神的话，就把自己过去文化中的或者自己的理解就读进去了。一讲虚心，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一讲要谦卑要虚心，我马上想到，哎呀，完蛋了，我肯定不虚心。因为我从小到大的那个成绩报告单，现在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有成绩报告单的，那成绩报告单背后都有评语，对吧？我那个评语永远写着什么骄傲自满，不团结同学啊，上课做小动作，就是一直都没改过。好像其实我就一直在想，那虚心那就是要特别特别谦和，然后遇人尽量不说话，这种宫廷戏里面的那种特别装贤淑的人啊，我以为虚心就这样。然后男人呢，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很谦卑虚心呢，那就是特别温和。但是他这里讲的不是这个。对，虚心有一个典范哦，表面虚心的人，哎呀，我们家弟兄就是表面虚心的典范，就永远都温温和和的，你从来听不到他不虚心的时候。但 但是这个虚心绝对不是神要的虚心。有没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我们来看什么是虚心。圣经中的虚心是灵里贫穷，心灵深处的虚空不得满足。常常你灵里贫穷，心里觉得虚空的人，他特别要，就是在查经班上问题特别多的人，就是这讲到不停的这听到记笔记的人，就是回到家里也要去当录那些讲到的录音来听的人，就把神的话翻来翻去的人。这样的人常常在表面上你觉得他并不虚心。我们最希望有一个人信了主啥问题都没有，是吧？最讨厌一个人总是有问题，而且甚至我们也不喜欢一个人天天跟你说，哎呀，我又听了一篇什么道，我又听谁的道，我们都觉得他过于疯狂。其实呢，是他的这种追求让我们心中忐忑不安。什么是虚心的人？在这里，如果你是谦谦和和，像中国人说虚怀若谷，中国的君子那样的虚心，好像我是一种修养，一种品行，那个不是福分，那个反而你让自己越来越活在伪装之中，那个使你自己越来越被捆绑。昨天很有意思，因为最近我在研究电视剧的事，他们老跟我讲什么《延禧攻略》啊，我一听到70集就懵。那我想，哎，我抽几集瞧一瞧，到底什么样的《延禧攻略》？我就看了一下，看一下我就发现那个最坏的是怎么样？我目前才就在前面抽了2集，好像叫贤妃是吧？贤妃。对，有人点头了，告诉我印证了，以免我后来错了，我只看了2集。那个贤妃就是装得非常贤淑，当然她以前一开始很贤淑，但是那个贤淑就是修养，就是教要她就是有那种修养表现。但当这个修养和表现最后发现哦，在这个社会上行不通，被人欺负，她就反过来成为要罪恶的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修养，所有的表现，所有那些所谓装出来的东西，它都会捆绑我们自己，并且使你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活在虚假之中，使你整个活泼的生命越来越活在那种死的那个伪装之中。而上帝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呢？是灵里深处的有感受到那种虚空，而不是里面觉得很满足。一般修养很好的人，他会觉得很满足，我很好。只有那个觉得里面特别缺乏的，他才会不停的吃，不停的要。我们小组昨天分享的时候，米歇尔说他现在哎呀听很多道，因为他有很多机会来回开车去工作，所以就在工作的时候听很多的道。如果灵里不饥渴的时候，那你来回开车你会做什么呢？你不会听到，你会一直埋怨这个堵车，然后埋怨自己命苦。作为一个男人会埋怨自己怎么要开那么多车养家，老婆乱花钱。作为女人会觉得我怎么还没被养。同样是洛杉矶非常拥堵的汽车，同样是为生活而奔忙，但是一个灵里饥渴的就会向神打开他那扇门，大量的吃神的话，于是他就欢喜快乐，于是他觉得神是可称颂的，而且他这个人也被人赞赏，他就有一种幸福感。那我昨天听到米歇尔说他大量时间奔波在路上，哎呀，他不是埋怨，他是特别开心，我还能够听很多道，我心里由衷的感到这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因为渴望灵里面被神充满，所以他就抛弃世俗的很多虚空，转而追求属天的事，能够在地若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塞满了，我们塞满什么呢？塞满坏的东西，我今天不讲，塞满很多你认为好的东西，塞满人情世故，塞满各种的，哎呀，就是价值平衡，塞满利益平衡，塞满自己的各种小九九，甚至跟神的小九九。哎呀，我最近服侍神多一点，神有没有多祝福我一点啊？我最近需要神帮一个忙，我得去祷告会多一点啊。那这个平衡度啊，我们跟神也是一个经常拿秤在称量。我们心里还塞满什么事？塞满对自己的盘算，塞满我们的生存，塞满我们的发展，塞满我们和人之间，和弟兄姊妹之间，和亲人朋友之间，多少受的是委屈，多少占的是便宜。当你塞满这些的时候，你的心就淤积在这堆烂泥里面，你就不能仰望神。一个真正虚心而确要的人，是因为里面来倒空自己，来向着神。我在有一段时间，我信主大概十来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次跟苏文峰牧师讲，我说呀，我现在不想灵修了。他说为什么呢？那我好像翻开每一句圣经我都差不多知道了，因为你知道神学院学了一遍，再学了一遍，学了一遍，大体都知道。所以里面其实我后来知道，我里面是装满了。所以苏文峰牧师说，那你就先通常我们灵修心愿，灵修诗歌诗篇，这是最开始对吧，灵修智慧书。他说那你就开始灵修旧约。我说旧约一讲全是那个名字，有啥好灵修的，我可以解经。他说你就灵修旧约。然后我就重新从旧约踏踏实实开始灵修，我就学习一种倒空自己，把自己已经知道的已经有的全都归零。你知道一个人能够归零是何等的幸福，因为他归零以后，你对神就会再生发出那种饥渴爱慕，你就每一天来向神祷告，我渴望更多爱你。你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属灵生命有一个天花板，满了，到了，够了。所以我们要倒空自己，扩大我们的容器。也许我们觉得，哎呀，我们盛满了神的祝福，盛满了神的恩典，你就对主说，扩大的我的容器，让我承受你更多。即便你已经祷告到，即便你已经学习到，你的整个生命被主充满，你仍然能够承受更多。什么承受呢？就是扩大你的生命，扩大你的爱，扩大你服侍的疆界。阿们。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每一个都对神充满饥渴那样虚心的人，你就会常常渴慕天上的事，你就会从你各样的忧愁捆绑，各样说不清的软弱里面起来。然后我们看第二条，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是哀痛的人？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大部分时间受点伤或者心里难过，我们都想找那个同情我们的人，对吧？给他打电话啊等等的。我曾经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我过去就是我信主的时候带我的那个牧师朱建牧师，我那段时间非常依靠他，当然也是因为我在教会吧，老问问题。我当时到，虽然别人看我是不虚心的人，但是神看我是虚心的人。我特别渴望知道每一个圣经里面的事，他所有的圣经中间，我觉得字句上有矛盾的，你要学文科的人嘛，我都要问别人，这一问就麻烦了。大部分人不琢磨这个问题，别人信了就好。我是信了一直问，然后就问到人家开始忐忑起来了。比如你说你很确信你 有属天的生命，我就盯着你们，为什么你确信啊？那属天生命有几条你做到了吗？我不是挑战他，我是真的想问。然后问的教会里面开始大家忐忑，从我一个人忐忑到大家忐忑，所以我们牧师就跟我说，从今以后你有任何问题只准问我一个，你不要问别人。那我就乖乖的一直问他，问他问他，渐渐就有依赖感，包括他很有祷告的能力，所以我祷告也有依赖感。有一次呢，他就出差了，出差很长时间，出去宣教了。那我没办法，只好开始自己灵修。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读神学院了，仍然依赖牧师。我开始自己灵修，然后自己祷告，自己问神，生病了自己给自己祷告，或者只能依靠我当时觉得并不太属灵的丈夫，让他祷告。还有一次啊，牧师回来了，我知道他回来了，我突然有件事，他刚回来，我有件事，马上拿起那个电话就要给他打电话，突然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不能说是神对我说话，但我心里有个感动，这个感动就说，他回来了，你就不要我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最哀痛的地方向神去要，求上帝的安慰。我们不要去向人要，求人的安慰，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感同身受，即便我作为传道人，即便我经常为弟兄姊妹的病痛和一些软弱祷告，因为毕竟我是姊妹嘛，但我也不可能与你一样感同身受，这个我讲的是非常实在的话。我现在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跟我一样感冒的人，这个是事实。最能感同身受的是跟我一样父亲渐渐进入老年记忆力不好的人，因为你通常能感同身受的是你正在发生的事，但只有上帝他能与你感同身受，因为他是那个将爱子放到地上为我们死他丧子之痛，他受鞭伤之痛，他受死亡之痛，他受众叛亲离之痛。所以无论你在怎样的哀痛中，你先学习来向神求，你知道吗？所有我们的哀痛都是上帝给我们蒙福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这个哀痛都是向弟兄姊妹或者长执或者牧师或者我传道来求的安慰，他最多是我们能够更像一家人，但不能在你心深处来得着主。这个时候你向神赤露敞开，你可以像大卫一样，不管你有道理没道理，你可以向他赤露敞开极其伤心的苦气。人要学会哭泣，学会倾倒你的哀痛，不是向世人，是向神。向世人你如果得不着完全感同身受的那个安慰的话，你就会不停地讲，然后你就成了谁？祥林嫂。其实你为祥林嫂想想，如果他得着了完全的安慰，他还会继续讲吗？因为他没有得着完全的安慰。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总说那件事，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好像是老在说他自己太自我了，不是，是他没有得到安慰。但有的时候我看见这种弟兄姊妹，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心中需要的安慰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只有向神去。这个时候你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他就会来安慰你，而这个时候也是你生命扩大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一个不常生病的人，那我不能因着自己的病得到神这个祝福，那我可以借着为别人祷告祝福。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没有病痛没有苦难，你可以借着代祷，借着为教会的祷告，借着为 整个这个世界黑暗权势掌权下，多少灵魂的哭泣而祷告，为着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祷告。当你这样来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你真的是在主的心中与耶稣基督同哀哭，同哀哭，同喜乐。你与主的心同心，你会得到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无论今天你是有病痛还是没病痛，无论今天你是有苦难还是没苦难，你都可以借着这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得着主亲自的安慰。那么主给你怎样的安慰呢？主给你的安慰是他自己。我们常常以为主给我们的安慰是解决我们那件事，其实不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当时我跟我丈夫第一次就是宫外孕流产的时候，我们正在祷告，第二天要去检查到底怎么回事。当天晚上突然李托森弟兄的那首歌就在我们两人心中分别响起。我希望将这个副歌也送给大家，送给所有在哀痛中的人。这也是我们向神所要的，说主啊，你所拿去的以你自己来代替。你最大的哀痛，无论你失去什么，如果以主以他自己来代替，那就好的无比。主以他自己来代替，那就是主的生命赐给你，万有都在他里面，所有的爱，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祷告，所有你所需要的都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机会你们白白失去，有多少借着哀痛可以得着的祝福，可以得着的主耶稣，你们白白失去，因为没有将哀痛倾倒在主面前，而是倾倒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句话，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得着安慰就是得着神自己，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看第三个有福。现在觉得这两个有福，前面两个有福够学一个月了吧？这个月中啊，你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感谢主，那就为教会祷告。我们教会是非常需要祷告的教会，是非常需要守望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很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都还在怎么样，就像人家开车说正在磨合期，我们都是半成品没有做完，所以半成品堆在一起那就互相磨吧，所以特别需要守望祷告。而且我们教会人来人往，特别需要祷告。人来人往它是兴旺，同时魔鬼撒旦也会借着这个来做各样的搅扰和攻击。所以在神学上的统一，在弟兄姊妹相爱上的统一，在各样属灵顺序上我们的顺服，都是需要我们祷告的。如果这个月你或者你的家人发生了点什么变故，感谢主，这样的哀痛使你能够得着主。所以你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个事情不要想哎呀我真倒霉，你要想哎呀我真有福，我借着这件事情我要得着耶稣。阿们，讲阿们容易啊，真的这样祷告不容易，但其实真的这样也祷告也容易，话语是有能力的。当你不愉快的时候，当你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就让这句话从你的口里说出去，我真有福，我要借着这件事情得着耶稣。 好，我们说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字面上意思很简单，就是温和，不反抗，不抵抗。说到这里，我们基督徒都会想到谁？主耶稣。他如同羔羊被牵到屠宰之地，他在剪羊毛人手下，在屠宰他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下面祷告，他没有发烈怒。所以温和不抵抗，这样的人有福了。那最大的温和是什么温和呢？我发现我们平常或温和或不温和的人，他都有不温和的时间，都有发怒的时间，而且我们很理所当然的认为，你把我逼急了我才这样的。逼到什么东西是最急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温和，就不坚持自己的权利，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有一天服侍啊，徐牧师不以自己是牧师为强夺，而今天一个团契主席不以自己是团契主席为强夺，不是用这样一个职分，用自己的权力来压，而是以爱温和的谈一件事情，温和的彼此没有一个共识的时候跪下来祷告。如果要讲权力，就像保罗常常说，若是要自夸，我也是怎样怎样，我也是怎样怎样一大堆，但是我今天单讲那一位耶稣。在教会中，无论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经营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曾经的高官，还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还是一个怎样怎样属灵的人，那属灵的人就不谈了，属灵的人更应该温和。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应该不以自己的权利为强夺，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强夺，而是谦谦卑卑的做一个弟兄，做一个姊妹，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因为他说这个温柔的来源是，如果我们这样谦卑，为什么我们能在教会这样谦卑呢？因为这里是谁掌权啊？神掌权。我们相信主的公义，相信主掌权。而今天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就很感动，他们真正受苦的不是在那特别强调自己的权利，他们只是按照神的教导要聚会就温温和和的聚会，如果要被抓就温温和和的被抓。我采访过很多的老弟兄姊妹，我也看过很多的史料，特别是在1900年那个时候，宣教士们要被抓的时候，他们是温温和和的跪在那祷告，人来抓的时候在那祷告，没有拔出枪反抗，没有以自己是怎样的权利而那个。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受逼迫还是受什么，我们温温和和的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来做，不要为自己受委屈而跳起来，不要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要找一个公平。你要得着，你要用你的公义，神的公义就不在你心中。你要让神的公义显在你身上，你就放下自己来寻求公义的方式。这里怎么说？罗马书12:19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为什么说不要自己伸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不要说你会有各样的偏差，即便你是对的，你要自己伸冤的时候，你就否定了上帝 他的主权。所以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只要在教会中服侍，做牧师的，做传道的，所以就做团契的，甚至做大厨的，一定会受到人批评，各样的攻击。如果自己伸冤，那我们教会就得炒成一锅粥。而且我在我自己服侍的那么多年中，我越来越发现，起初是自己伸冤，不公平对待我，我一定要求个公平。然后是怎么样呢？自己忍着。你不要以为忍着就不是伸冤啊，忍着你全身的表现，你的形体，你的脸型都是在伸冤，就见他就给他一个脸色啊，我就让你有一天自己，然后天天就祷告主啊，你看火对他头上。哎呀，忍啊忍啊，忍到最后呢，发现主恼也不伸冤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跳起来自己伸冤了，是不是？那你主当然不替你伸冤了，因为你虽然没有跳起来，但你一直在自己掌控这件事情啊。渐渐我就发现自己伸冤，那个结果都不怎么样，冤也没伸成，最后因为这个事闹闹闹闹到最后，自己本来没错的，最后也错了，因为发怒了。而且有的时候觉得特委屈，本来这件事自己对的，因为一伸冤，人家搞不清楚事情始末的人，光看见你在那跳了。我们教会服侍的同工脾气略为暴，那不用暴躁，就脾气略为直率点的，肯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叫气哑巴，哑巴吃黄连的嘛，有苦说不出，明明是对的，最后自己像个泼妇一样在那天天叫。在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明明干了很多活，明明老公有问题，然后因为自己没能让主伸冤，自己要伸冤，然后弄得外人都以为我们很糟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顺服温和，让主伸冤。后来我发现，当我让主伸冤的时候，主动手伸冤的那个力度比我大得多，以至于我心中不忍。我就觉得呀，过了过了，也我没被伤害到怎么程度啊？所以我们反而会为那个得罪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就会学习怜悯的心，这叫什么？这叫一个非常有效的渐渐生命的成长。如果你自己伸冤，然后暴躁，然后发脾气，然后你下次怎么样，主还是任凭你去啊，然后你渐渐的反而陷在罪里面。好，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承受地土呢？今生承受属灵的地土，服侍的领域，永生承受天国的产业。讲的比较复杂，最简单的就是，当你温和以后，你可以服侍的群体就大，你可以服侍的领域就大。你如果不能够温和，不能够受委屈，那你就是只能走，要么让人家走，通常只能你走，然后你就不停的走，然后你就服侍的领域越来越小，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越来越少，能够服侍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到我这讲，哎呀，我其他人都能忍，就忍不了我们家那口。其实你要忍不了你们家那口子，你不是忍了其他人，都是其他人忍你。你想想，你忍不了你们家那口子的时候，就说明你自己的主权是不能够放下的，就说明你自己的权利是不能放下的，就说明你在外面所谓的忍只是温和一下，但其实是不触碰到你的主权的。一旦触碰到你的主权，你一样会跳。所以你在外面还能过下去，是别人有涵养，别人忍你了，或者就是你没有去服侍。那如果来我们教会只是礼拜天当当基督徒的话，你确实不需要忍呐、啊，你确实过得好好的，礼拜天来一下吃个饭啊，最大的涵养就是 大厨烧咸了烧淡了咱不说话，大不了不吃了，出去吃一顿，然后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走。这不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像基督一样，从来不能够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走。耶稣道成肉身，他一个没有罪的人，尚且在这地上担负了我们所有全人类的罪恶，他没有求自己干干净净而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走的时候，甚至脚上也是满了污泥，身上满了鞭伤，被人吐唾沫在脸上。如果你是一个信主以后始终能够干干净净来去的，我跟你说，你不是基督的门徒。你要来服侍众人，爱以至于受伤；你要来服侍教会，以至于能承担教会中别人倒出来的垃圾；你要来服侍教会，服侍人，爱以至于放下自己的权利，可以让别人吐沫吐在你脸上。这是温和。如果你有这个心，你在家中就能处好家庭关系，你在教会更能服侍众人。当你这样服侍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你自己就成为神国掌权的领土，所以你必承受地土。我们不是说温和的人一定房地产上发财啊，对啊，我给你们现在都得讲得很白啊，你讲得不白到时候就错，他以为我一温和明天就多买一个块地。好，我们看第四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呢，刚才我们看，我们通常将饥渴慕义放在以为我们是要读经祷告，要爱主，这叫饥渴慕义。其实那个是在虚心里面，就是向神有饥渴的心。其实这里饥渴慕义呢，他是羡慕自己的行为为人和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在这上我们常常引用经文会有一些略会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呢整个有点错误也没有关系，我们整个的这个就是基要的神学和解经是对的，就是你要多读神的话，要爱慕他。所以其实在虚心那个地方不是讲行为，也不是讲外表，虚心的地方是讲你里面对神的渴慕。而在这里饥渴慕义是讲你的行为，他是渴望自己的行为都能合神公义的要求，就是合圣经中的教导。我发现这一点在新的刚刚受洗的基督徒里面心里有，我常常听到新受洗的基督徒，我们说小基督徒 baby 们，他们经常问我，哎呀，你看我这个老是做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这个特别有的时候，哎，我们团契的我特别感动啊，那个崇美姊妹，还是整天跟我讲，我这心里啊想的，我就是要忍忍忍，我千万不能对我丈夫大声说话，说什么？但我这嘴巴一说说出来，一说就说出来。其实你这个心上帝就看见，上帝就知道你这就是饥渴慕义，你天天在那祷告，你参加灵修，你每一天对神说，你用炭火炭我的口，管我的口，你这种努力就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不是在知识上神学上更多，哦，懂神的懂神学懂神的话就行，饥渴慕义是渴望自己每一天都活在圣洁中，渴望自己每一天的行为都符合神的心意。但虽然这样，我们常常还是会发现我们做不到。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崇梅，也告诉正在饥渴慕义的人，不要担心你做不到，你要担心你不想做。很多 多老基督徒就处于麻木状态，他怎么做都觉得正常，神反正爱我，我反正是被得救，就没有那种对自己罪的敏感。所以年轻的基督徒，我刚刚开始追求的基督徒，你们就得着了这个祝福。这是怎么祝福呢？就是饱足的祝福。因为你想管住自己的嘴，因为你想管住自己的言行，所以你就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灵修，然后你就大大的被主饱足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福的人。当你觉得哎呀，我已经是老基督徒，我啥都我明白了很多，我也饥渴慕义，我就特别爱读圣经啊，很饥渴慕义，然后我还追求公义，追求自己的义。饥渴慕义的义可不是你自己的义，不是你觉得我挺好的，不是你觉得我奉献挺多的，我干服事挺多的，我就很好，不是这个义。饥渴慕义的义是上帝耶稣的义，是知道自己完全无义，自己根本做不好，但是主啊，你来帮助我，主啊，你赦免我，每一天求他的赦免。我们有多少时候，包括我自己常常问自己，我有多少的时候已经渐渐的不再对自己的罪敏感，不再对自己错误的行为敏感，不再渴望更让陶主喜悦。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中，我们就不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就是满到吃不下神的话，你再读圣经也是枉然，你吃不进去。所以我们要慕义，不要自义，不要自以为义。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祝福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怎么祝福他？主啊，你让他有饥渴慕义的心，你让他羡慕你的道，以至于你的道能浇灌在他心中，充满他。我们待会最后我们还会来学习怎么样用这大福祷告。好，第五，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就是慈年，一个是慈年，一个是体恤。慈年和体恤，让我做文字的人啊，慈年和体恤有点不同。慈年有点像啊母亲。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成为一个带领者，一个带领者就是有为父为母的心，不仅仅是牧师要有为父为母的心，传道要有为父为母的心，团契主席要有为父为母的心，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来关爱别人的时候都有为父为母的心。所以慈怜具有为父为母的心，体恤呢有体贴，就是当人软弱的时候，你不是给他讲一通属灵大话，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而是你有体恤。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他都有阶段。当我们来带一个团契的时候，你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所谓的属灵，你要体恤每一个小羊他不同的生命成长，来体恤他的软弱，这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连续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太糟糕了，不能连续的时候，太软弱了，不值得连续的时候，你想一想主是如何连续我们的呢？我们有多少软弱悖逆的时候，主都没有击打让我们死，主都呼唤我们回来。我们多少时候不认识他，没有跟随他的时候，主都在等待我们。我们多少次接触福音又拒绝福音的时候，主仍然一次次的让福音的天使临到。我们心里有多少的污秽，有多少的不洁，也许我们没有做出来，但心思意念里面都有，人看不见，主能看见，但主怜恤你，体恤你，怜悯你，恩慈的待我们。 当你想到自己何等污秽的人，尚且蒙这样的怜悯和恩惠，你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会觉得怜悯他、体恤他并不难。我盼望我们教会不是一群红卫兵的教会，不是一群打砸抢的教会，不是一群个个都是斗士的。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有彼此恩慈相待，连续彼此连续，彼此体贴，彼此恩待。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一群，都是有缺乏的一群，都是自己知道自己有亏欠的一群。因此主这样怜悯了我们，主这样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理当赦免别人的罪。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恶仆，被主人赦免了很多的亏欠的钱财，却抓住一个欠我们一点点钱的人，死死揪住他。因此以弗所书4:32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盼望2019年在这一年里面的辅导，不再是分辨我们彼此中间发生问题以后谁对谁错，不再是用这种方式好像在这判断点什么，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之间发生问题以后，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问一问，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欠我的多，还是我欠神的多？如果你觉得是这个弟兄姊妹欠你的多，你可以到主面前告状，也可以到基督面前申冤，也可以到牧师这来告状。如果你发现你欠神的远远大于那一个弟兄那一个姊妹欠你的伤害你的，你为了主的缘故，我盼望自己在主面前祷告，得着力量赦免对方。这是一个家，家就是彼此相爱的。家不是论天天在那论对错，论谁占了谁的便宜，谁说了谁的坏话。当每次我们来处理，哎呀，这边讲这边说了什么，这边讲这边说了什么，恨不得还要对峙的时候，我认为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一个人犯了罪，我们要层层来做。而圣经的原则，在比弟兄姊妹彼此矛盾的时候，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怜悯，彼此体恤。所以今天我想在1月份就来对大家说，每当有人得罪你，你就想一想，这个礼拜人得罪你的多，还是你得罪神的多？这个礼拜你有没有得罪神？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得罪神？如果这样想，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想神的事，越来越不想人的事，越来越发生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不发生跟人的纠缠。盼望大家这一点能从今天开始就做，因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一定心里有跟配偶或者跟朋友或者跟同工不满的地方。今天借着这个不满，你来思想有没有得罪神，你就得着了这个祝福，蒙神连续。16，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心里清洁。清心的人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清心寡欲的人，你不要以为清心寡欲的人就是清心的人，这是两回事。清 星星的人在圣经中是单纯要神的人，就像今天我们唱的，在地我别无所求。我记得有一首歌也是唱这个，说在天上我有能有谁呢，在地我也别无，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心中唯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当然见神了。你心中有谁见谁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你见神，你要心中单单有他。所以我常常做的一个祷告，也可以教给你们这个祷告，你常常跟主说，主啊，凡是阻挡在你我之间的你都拿去，无论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因为当你有的时候阻拦神跟你见面的，不是一个你认为坏的东西，恰恰是你认为好的东西，你很好的事业，你蒙神祝福的财产，你蒙神恩赐的你的各样的才华，都会阻挡你跟神见面。所以主啊，你将所有阻拦我见你面的都来挪去。你常常这样祷告，不分好坏，我只单单要你，你就能见着神的面。当你见着神的面，你才知道什么是好。当你没有见神面的时候，你看见的好都未必是好。所以清心的人来追求主，盼望每一个团契都开始学习灵修，每一个团契的主席都开始教大家一点点灵修，学习灵修，一个礼拜一次做不到，一个月大家一起一次也可以，或者什么时候按你们的时间，用电话也可以，见面也可以开始灵修。因为只有灵修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单单的来见主，你只有见到主的面，你其他一切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好，我们看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是使人和睦呢？就是在人群中间不但消弭争闹对立的情绪，这个情况，而且更进一步的产生和谐相爱的关系。我盼望我们教会中有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使人和睦。当你听到什么人和什么人不好的时候，不是传播这种分裂，更不能站队，我支持他，我支持他，然后两个人有点小意见变成两群人。当每次有这种分裂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使人和好，哪怕放下自己以为我的权利，自己以为我认为的对错，使人和好。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使人和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死，就是用他的身体的破碎来拆除人和人之间的阻隔，人和神之间的阻隔。你如果你只拆除了人跟神之间的阻隔，你说你人跟人之间还有阻隔，其实你还是没有拆除你跟神之间的阻隔。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归入耶稣，对吗？都是他身体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身体之间打架，你伤害的是谁呢？是对方吗？伤害的是整体。无论对错，对错并没有那么重要。在属灵的方面，神学方面，有牧师，有教导团队，有传道长老，他们来。我们中间吵架吵的都是自己的权利放不下来。如果我们能够都谦卑下来，放下自己的权利，彼此和睦，我们教会就是一体的，一体的才能有功效，才能发光 发热。如果我们之间彼此不和睦，我们怎能让人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呢？就像一个家，和睦是第一的。如果丈夫是一个特别好的丈夫，特别好的人啊，不说好的丈夫，特别好的人，妻子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特别优秀，特别棒，然后这个家是吵得一塌糊涂，各有各的道理，你说这个家人家会羡慕吗？不会羡慕。如果我们教会中每一个人都特别有上帝的恩赐，无论是敬拜的恩赐、祷告的恩赐、做饭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每一个恩赐都特别大，而且人特别多，你以为就一定好吗？不见得。只有我们彼此相爱，成为一体，神才人才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人才会因为这个来到这个家。人不会因为我们某一个人特别有才干，不会因为这是一群多么有才干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人会因为这一群有各样问题毛病的人彼此相爱，神真是在这里，这才是神迹。我盼望每一个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既在你的恩赐中服侍，也放下恩赐带给你的所谓的话语权利。我盼望每一个觉得比较能干的、有很多神学想法的、被神学训练过的弟兄姊妹，放下你以为你明白的，去做那你知道的。做你知道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按这个八福做，按主的教导做。所以他在这里说，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的第五节，因他就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你想他用冤仇这个字，我们彼此之间有冤仇吗？即便你有冤仇，耶稣基督也替你废掉了。十六节到十七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人有福，使人彼此和睦，而且这个和睦是在基督里的和睦，而且这个和睦是传福音的和睦，在福音中的和睦。我们不是彼此和睦一块去打麻将，不是彼此和睦一块去购物，不是彼此和睦一起啊喝了酒开车，彼此和睦一同来传福音。阿们。彼此和睦，互相遮盖，一同来传什么福音？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也是个传福音的教会。好，我们看第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常常，我还听到不少跟我说，哎呀，比如老板对自己不好啊，我为义受逼迫，然后老公对自己不好啊，大部分不是老公对自己不好，说老婆怎么怎么责备他。我在家那就是为义受逼迫，而绝对不止一个人来跟我说，那么轻易就讲为义受逼迫，然后你就以为天国是你的了。那个都不是为义受逼迫。什么是为义受逼迫？是为着神的旨意遭受黑暗权势和世界的逼迫。如果你在，你说老板逼迫你，如果你是老板叫你什么贪污受贿违法，你不愿意，你按照神的意思，那他逼迫你，这叫为义受逼迫，对不对？如果你是不听话，你不顺服老板，或者你有你的想法跟他那不是为义受逼迫，那是为你自己的性格受逼迫，甚至为你的罪受逼迫。假 里就更不存在被异受逼迫了。我盼望我们教会的丈夫们从今以后不再有一个人说自己在家里被异受逼迫，爱妻子以至于为他舍命，这是上帝给的。不过倒是姊妹们很少好意思说自己为义在家受逼迫，这点是姊妹们非常有心，就是有羞耻心，不会拿这个神的义来胡乱说事。所以这里讲为义受逼迫，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的教会为义受逼迫，因为黑暗的权势不允许我们聚会，因为黑暗的权势不允许我们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而我们要坚持这一点，就为义受逼迫。那么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天国是他们的。这接着下来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就解释了这个为义受逼迫。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所以因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辱骂你，假如说你们家都是信佛的，只有你是基督徒，那他们因为你信基督而逼迫你，这是为义受逼迫。所以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在我们在这种逼迫中的时候应当怎样欢喜快乐，就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名，高举神的名而被逼迫，我们不是要愤怒，而是应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一些为义受逼迫的人，很多人都是这个地上不配有的人，很多人在这个地上都被夺去了生命，那他们的赏赐当然是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其实很简单，上次我讲到就说过，我们的主是这样被逼迫的。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既然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就不要想着这一生啊，这个世俗都很爱你，大大让你发财，让你一路顺利，这念头都不要有。你不要盼着天上地下全收，你时刻准备着，因为你要按照圣经行事，既有人爱你，也有黑暗的权势逼迫你。而信仰发光的时候，信仰让人羡慕的时候，不是一个基督徒赚了钱，不是一个基督徒成功成了名，不是一个基督徒有多大的房子，不是一个基督徒有多少的财产，这个信仰发光成为人羡慕的地方，是这一个基督徒在逼迫中仍有喜乐，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痛苦中却不犯罪，在黑暗中仍能歌唱。谁不羡慕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胜过一切的。什么原因？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人不受各样的苦难，没有人不经历绝望的处境，没有人不经历孤独痛苦。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盼望，需要看那个光的生命。而你所有的所谓成功，这个世界上太多了，真的假的都太多了，那些不能帮助到人。所以我们真正生命的见证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多成功，真正生命的见证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过着和人家似乎一样的甚至更差的生活，遭受了甚至不可理解的痛苦和处境，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喜乐平安，充满盼望，充满爱。我们请来唱请敬麦团来唱回应诗歌。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今天大家一会儿起立，彼此就是两个人两个人互相 束缚带到。如果你们两个是长职传道人，你们就去找不认识的人，如果是团契主席也找不认识的人，为他们祝福，也让他们为你祝福，按这八福来祝福，让我们成为虚心的人，成为哀痛了能到神面前哭泣的人，成为温柔的人，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成为饥渴慕义的人，成为连续人的人，成为清心的人，成为即便在逼迫中仍然坚守主道的人。你有什么感动就为他祷告什么。对刚刚今天新来的或者还不是基督徒的，最后一条就不要祷告了，因为他现在还不能为义受逼迫。祷告前面的彼此祷告，我们轻轻唱歌，为你们来让圣灵的恩膏浇灌你们，你们彼此带到。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所有祝福的权柄都不是说一定要一个大牧师为你们祝福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带到，每一个基督徒你手上都有这个权柄，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你在神话语中发出的祝福就有能力。今天你就让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发出能力，即便你从来没有祷告开口祷告过，今天是你的第一次。好，大家起来一起先唱两句，然后彼此找一个你心中最关心的或者最不认识的人去祷告，边唱边找你的祷告对象。
有福